尽量往前坐哈。那我可以，
你可以看这个看。
这个是从这里，那我从这里绕过去。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有讲义啊？都有了哈。我的信心不是很大，所以只印了25份。因为我上一次来，我那个课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好像10几个人。而且那个 setting 也不一样啊，我们好像一个小组一样，今天好像是这个教室一样啊。但是我想，我也希望说这个讲座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讨论分享啊，或者是我一个人讲。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同心来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好的环境，让我们再次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与你相近，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操练，能够来学习服侍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主啊，我们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你就是我们的老师，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你就亲自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圣灵，求你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光照我们，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看见在你面前的亏欠，也正是让我们有信心，因为你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重新恢复在你面前的地位身份，也是这种的生命的关系。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让讲的听的都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OK。本来我想的话，如果人少的话，我们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说从哪个教会来，然后有哪些服事。不过我想我们现在介绍完了，我们就可以下课去吃饭了。所以我想呢，还是希望说我们这里大概有几个教会的来的同工，有没有神州宣教教会的请举个手啊，因为你们服侍所以人最多。还有其他的，有哪一个教会的？
慧心教会。
慧心教会的 OK。 还有哪一个教会？
华人教会。
艾文华人教会 OK, 感谢主。还有哪一个教会？托恩斯灵粮堂。托恩斯灵粮堂 OK。 Placentia OK。 Placentia 我以前有去过。OK, 还有没有？ Alright, 有一个问题哈，哪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对这个团队侍奉啊带着一个问题来，可能在团队侍奉里面遇到一个问题，有没有两三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好，这边。
我们教会比较特别，教会现在是没有牧师啊哈，然后现在唯一这个长老也要快离开，所以需要一个团队。
啊、oh, ，OK, 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整个教会，要有一个团队的侍奉。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带着问题来的，能够分享出来？我想我们也是能够有一些针对性啊，了解。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或者是一个侍奉中的难处，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弟兄。
教会在服侍当中呢，就是说在同工之间，有的时候我就在问题上也会有些争执啊，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意向啊，就是不是的方向对象方面啊，因为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说我们是牧师教会，说你新教会怎么能长那么大，会扩大化扩大无尽，那我们留守的人呢，对我们自己这个小团队的，就是说彼此的搭配啊，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些分析，那当发现一些分析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同工，我们是该这样子这样的处理啊，就不会说能够当得合适，又能在桌子里面能够达到外围一啊，或者就是对，就这是我们在问的时候，在听听说，他不是怎么样子理解啊，怎么样子在你们的试载过程当中是有碰到的问题，可以我们有所学习。
OK, 好， 有没有最后一个，有没有这样的啊？这位姐妹，
完全投入进入那个热心投入的服饰里面，而且呢这个团队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合一的灵，都来同心来做服饰。
嗯，
但是就是刚刚我看到这些姐妹有时候就是说很冷淡，
嗯，
不大能有一个就是说有个热忱的来去做服饰。
嗯，好，能够带起弟兄姐妹服饰的热心来啊。OK， 我简单的先声明一下啊，我这个大会请我来分享这个讲座啊，那我自己觉得说我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或者是很 qualified 啊，那我自己看我的走过来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的性格是一个很内向或者是一个 self-centered 的人啊。那我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啊，如果说有的人是一定要有人在旁边，我可以 you know 我自己做事情 all day long， 我不觉得什么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以前从事的职业啊，也是好像跟团队侍奉不是那么贴切啊，因为我是学音乐的，那学音乐的就是说你就自己关起门来练琴就好了啊。虽然后来我到了乐团去，我自己的总结是我并不是个很好的乐团的团员，跟人家合作并不是因为我的个性啊。但是后来这个神把我放在教会里服侍，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学习啊，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机会是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一同来学习分享，也许在座的当中有很多人在团队的侍奉当中有很好的经验，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分享。那我希望说呢，如果你们有问题啊，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么在我们整个讲完结束以后， hopefully 希望能够有点时间有一些问答哈，我们彼此来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团队侍奉，当这个大会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首先有个思想啊，我觉得说今天讲的团队侍奉在社会上在公司里面啊也讲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当我们这次教会的啊这个培训营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说首先啊，我们一般讲的团队侍奉就会讲到是一种的技巧啊，一种的手段啊，怎么样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但是我想从我们这个课上我自己的领受啊，那它不只是一个技巧啊，不只是一个手段，这个其实都是 secondary， 都是其次的啊。最重要的，我们是从一个生命的角度，从一个心态的角度，我们再一次的悔改啊，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个团队侍奉的上面，真正的根基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圣洁的、一个属神的啊、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其实团队侍奉、关系这些词都是今天世界上都是常常被用的啊，所以我不喜欢有时候我讲的说，很多人讲教会我们要注重 relationship，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啊，教会里有没有讲这些事情？但是世俗的 relationship， 教会的 relationship 跟世俗有什么不同呢？啊，这是我常常要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最终呢，是使神的心意得满足啊。我很对刚才陈牧师讲的一句话很有同感，他讲的服侍神是什么？啊，用生命去服侍。但是他讲了一句很 key word， 服侍神是什么？满足神的心，有没有？当场考试OK， 然后他说服侍神是与神心贴心啊，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团队的侍奉，那我们有三方面，我希望有三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团队侍奉，在这个生命的成长，从神的角度啊，这个团队侍奉在生命的成长，在被主重新的塑造方面有什么意义啊？第二方面也讲到说，这个团队侍奉对于基督徒的这个品格方面啊，有什么样的造就，有什么样的要求啊？第三方面，当然我们讲的团队侍奉也讲到具体的一些的实际的操作，希望能够在这个三个方面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需要讲到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人，一个天然的人哈，一个以前我们生活了20年、30年，我不晓得各位是什么时候信主啊，我是22岁的时候信主，那么 这个二十几年在这个社会上，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接触的人啊，那么当你在一个团队的里面跟人接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团队里面啊，你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团队，对不对？你的公司就是一个团队，你的教会也是一个团队啊，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团队。那么当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接触的时候，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察跟思想？请问。
不是都一样。
不是都一样。那么您觉得说一般的人啊，这个你观察到的有哪些心态？在你的同事当中，或者是说你在社区里面啊，或者有人喜欢打篮球的，在一个球队里面。
一般人都喜欢出人头地。
啊，都喜欢出人头地，是不是啊？这个 OK， 都喜欢比别人高一等，对，有比别人有成就。OK， 还有什么？
引别人的注意。
啊？
引起别人的注意。
哦，引起别人的注意。OK， 有一个还有什么？是要明白自己责任的职分啊，等一下我们会涉及到这方面。但是我也很多时候在篮球场看到，就是说有的人他只要自己出人头地，他不管球队，对不对？只要我拿到球，我就要去投，我就要去建功，我就要满足我自己，也有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对人有一种这个防备的心啊？这个有人说害人之心什么哦，防人之心。对 ，OK。那么增进啊，嫉妒会不会有？啊，那很有啊。我们最近教会一个姐妹，她说有一个人在工作中无缘无故的就好像挑她的刺啊，要找她的 data， 要千方百计挑她的刺。一开始她都不懂为什么，后来别人旁边呢有这个慧眼人提醒啊，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姐妹在工作中她很认真，也很优秀啊，那么做事情很快，也很容易出成果，而且她的这个装束也很得体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本来她的资历好像比较深，但是就好像这个风头被她无意中抢到了，所以她就会特别的对她有些攻击啊，会不会有些谗言诽谤啊？那么或者是说是漠不关心，互不往来啊，推卸责任，指责别人当有问题的时候啊。那么或者是说与己无关，我在一个公司里，我是一个 team， 那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份就行，别人什么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么对别人，他是死是活，他是好是坏，他是升级还是怎么样，跟我一点没有关系。我想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远离神了以后，他偏行己路了以后，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形态啊。那么这些的形态对我们所讲的一个团队的事工是有很大的拦阻啊，会产生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哈，罗马书第一章。21节，罗马书第一章21节，我们请哪一位找到了为我们读好吗？罗马书第一章21节啊，好，这位弟兄来。
行，第一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
好，我们再请您继续的读哈，读29-32节好不好？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好，32节也讲。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OK，其实神的话啊，就好像两人的剑，就看到人远离神以后的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啊？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很清楚的在这个世界里头啊，非常的充满。其实呢，当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的走过的路，我们自己的生命，甚至在我们现在生命的状态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它的阴影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些的事情都是对团队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啊。那么我们继续看一段的经文，其实在跟从主的人里面也会有一些的问题存在啊。我们看马可福音10-35-45节，我们也请哪一位找到了，弟兄或是姐妹找到了，这次我们请一个姐妹吧，姐妹找到了以后为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35-45节。好，哪一位姐妹找到就不要客气，我们节省时间哈。有没有？
先离开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
赎价。好，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情形？什么问题？
全部左右手。
做主的左右手。人喜欢属灵的高位啊，还有什么问题？嫉妒啊！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了，呵呵，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还有什么？结党啊！这个两个人是这个兄弟啊，呵呵。还有什么问题？只喜欢享受高位，不喜欢吃苦。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自量力。耶稣问他说：“你们能吗？”我和他，他说：“我们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走这个十字架道路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啊！那我想，其实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即使这些门徒他们里面都有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跟从耶稣的人，其实这个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不需要团队，我一个人做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其实无论是传福音、建造教会啊，需要很多的人同心合意一起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在团队的里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没有负担啊，那么只是大家在一起做事情。等一下我也会继续讲到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啊。今天我们讲的团队服事 again 我觉得说不只是讲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一个心态、一个意识的一个转变啊。必须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真正讲到这个团队的服事。所以我们要来看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在以弗所书4:11-16。以弗所书4:11-16，找到以后能不能请一位弟兄帮我们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这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大家有没有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看到一个从神来的团队侍奉的一幅的图画啊？那么神的心意，他赐下各样的恩赐，各样不同的职分啊，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为要做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一个总的目标、总的方向，这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要建造一个身体啊。当我们讲到团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意识到在我们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到身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没有任何一个肢体会攻击另外一个肢体，轻看另外一个肢体，手跟脚不会彼此的攻击，不会彼此的排斥啊。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面对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生命上头啊，在意识的里面还没有真正体恤到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为什么团队是建立不起来，是失败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合一啊，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人的特性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要偏行己路啊，因为要走不同的道路就要凸显自己，但是神要拆毁各样的墙，让我们在基督里头重新的合一啊。那在这段的经文里也有一些的很非常重要的，他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那只有在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回转悔改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合一，而且有慢慢的长成基督的身量啊。所以这些的事情呢，虽然是说我们都听过，但是当我们讲到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谈到一些的皮毛而已，没有 touch 到那个真正的啊。所以更具体的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团队的侍奉当中真正的体恤神的心，真正满足神的心呢？啊，我们看到说第一方面，从一个自我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啊，从自我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这里讲了说连于元首啊，我们在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啊。本来我们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有一句话就是说人不为己什么都是要为自己，对不对？这个人看来看去说我为谁活呢，就为我自己。但是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知道说耶稣为我死，我为耶稣而活，这个一个心智。在我们在座的当中啊，很多人大概跟我年龄有一些人跟我年龄差不多，有没有人在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叫金训华？有没有听说过？听说金训华都很熟啊，这个人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在有一些年之前，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的文章， 那么讲到说这个金训华救的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建，那么讲到他的事情啊，原来这个当时呢，这个其实金训华是为了救陈建而死的啊，因为他们当时黑龙江发大水，那么很多的木头都被冲下去了，他们就要去打捞那些的木头啊。那么他们在打捞的时候，一个浪来啊，所以他们站在那个船上或者筏子上的人都被打到水里头去了。这个陈建呢，他不会游泳啊，他跟金训华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当这个他们在黑龙江里面那么大的水里面挣扎的时候，金训华就抱了一根木头啊。那么他看见陈建，他不会游泳，也没有木头，所以他看到一个浪来，差一点把他打下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木头给了他，把这个木头给他。那后来呢，另一个浪来的时候，就把金训华就卷下去。啊，他就再也没有出来，直到一两天以后，在下游啊几公里的地方，人家发现他的尸体。那后来呢，这些的知青啊，就是都文革以后都被调要回城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陈建的当时其实也是跟另一个知青啊，就是说结婚了啊，也在当地都开始他们的生活。那么要回城的时候呢，他那个陈建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啊，我呢，他说我不愿意回去啊，因为我的最好的朋友他为了救我死在了这个地方，他的坟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呢，我这辈子我就留在这个黑龙江的地方啊。那么我要陪我的朋友，他为我死，所以我不能扔下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所以他说，我每到清明的时候，我要去为他扫墓，我要买两碟的菜，弄一杯的酒啊，来惦记他，来纪念他。啊，那他妻子说，这样我不能够陪你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就浪费在这里啊，我还是要回上海啊，我必须要回去。他说，那没办法，你要回去，我们只能是离婚了。所以他就跟他太太离婚了，他一个人就留在了这个黑龙江。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讲的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当一个朋友真的是为了救他舍命的时候啊，这个朋友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答的心，他为我死，我今天为他而活啊。那当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他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脱离神的愤怒，脱离罪啊，我们更当是为主而活啊。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生命需要悔改。当讲到团队的侍奉，从自我中心回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啊。那么第二方面呢，从自私自利回到爱神爱人啊。本来人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啊，自私自利，人的自我中心。有人说，你看照片的时候，看一个照片，你最先看谁？看自己。你怎么样决定这个照片到底是一个好照片还是不好的照片？你自己照的好不好，对不对？那么人所追求的是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文革嘛，我的母亲是个音乐工作者，所以她就让我学一技之长。那我的小时候的心愿就是说，我要做世界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对不对？自己要成功啊！我想我们在座你们可以填啊，我要成为最优秀的什么工程师、科学家啊、医生或者 whatever 啊。人追求的是自我啊，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实际上再深的想起来呢，还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喜好。我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帮他，对不对？我帮他，因为这个是对我有好处，还是自我中心。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被神得到以后，我们的生命要从自私自利回到爱神爱人。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因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爱神。我想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啊，他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啊，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基督为我死，我为基督活。他说我为主可以把万事抛弃，看作粪土。那么他对人的这种负担 啊，对人的负担。他在罗马书里九章三节他说，我为了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得救啊，他说我情愿自己被受咒诅与基督分离。你想他多爱基督啊，多爱神，但是他对人的一个负担到一个地步，他说，当然他是这样讲一种夸张的话，他表明他这种心态，他说如果他们得救，我情愿自己下地狱受咒诅，我爱他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个就是说在团队侍奉里面一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也讲了说，从追求自我成功到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嗯，我们都是追求自我的满足，自我的成功，我们要变成最优秀的。刚才我们讲了，要住大房子，我们要开豪华的车，我们要到地中海去度假啊，这个自我的成功，自我的享受。但是呢，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要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首先我们想到是说，神的国啊，在我的家里面，在我的工作上啊，在我的服事当中怎么样来成就，他的义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来成就啊。第四方面啊，我们需要被神所改变的，就是说从对人的这种的漠不关心，或者是甚至到利用人，到为神得人如得鱼，喂养他的羊。那我刚才也讲了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观察人的本性的时候，人还算不错的，就是对别人没有什么负担，他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做好我的事情，我只要成功就可以了。差一点的就是利用别人来使得自己得利，来使得自己成功，踏着别人往上走。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悔改被神得到以后啊，我们刚才讲说服事就是要满足神的心，以神的心为心。那你想想看，耶稣的心是什么？他跟门徒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耶稣的心在哪里？在人身上，是不是？你看人的一般的概念就是要得鱼，对不对？得利，因为鱼是很实际的，你可以吃，你可以赚钱，你可以做什么事。但是神的心是在人的身上，他要得人，因为人他是有永恒的价值，他能够存到永远，他是神真正所宝贝的。所以当一个真的基督徒在讲到服事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概念里头，从得鱼上的转到人的身上。你看到耶稣在最后建立彼得的时候，他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他三次跟彼得讲，喂养我。他没有说，哎呀，你要建造一个很大的教会啊，你要有很好的 worship program， 这些重不重要？很重要的。但最终是什么呢？是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也是很重要，就是神的心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要做小组啊，我们今天要讲到 worship， 我们讲到团队，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真的是在恢复建造这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现在看到神的心意以后，看到人的光景，那再回到团队这个事情上。所以团队的侍奉，团队的建造，从本身来讲，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要回应神的这个圣召。它不只是一个手段，团队的建造，一个合一的侍奉啊，和谐的团队，这个是更是一个目的啊，我们侍奉的一个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是满足神心意。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让我们彼此产生这样的负担啊。那么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出于神的 relationship， 而不是世俗的这种 relationship。 世俗的 relationship 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跟你很好，我就跟你很亲近， 你对我有益处啊，我们就拉关系啊。其实讲到拉关系啊，我想这个中国人最会了，对不对？都要搞关系。你们今天没有关系的话，你就做不成事情。但是教会里讲的是这些东西吗？教会讲的团队是跟世俗的要达到这些的目的一样吗？啊，你知道那个帮派里他也讲团队的，那黑道上他也更讲团队啊，他没有团队他做不成事嘛。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所以这个根基一定要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做的就是草木和谐。啊，有人学了很多的技巧说为什么不 work？问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悔改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我希望说今天你如果能够把讲的任何的技巧的方面具体事情忘记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体恤神的心，神要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头把我们这些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再一次的聚拢，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大的团队啊，我们小的团队可能是你所服侍的团队，大的团队啊，教会成为一个团队，教会成为一个团队，宇宙性的教会成为一个团队，这样你才有力量去宣教，去传福音，去跟撒旦来征战。所以这个根基一定要有，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讲讲谈谈走了，发现说在生命当中一点作用都没有。那还有呢，我们发现这个团队建造它不但本身是回应神的一个圣召，它也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扩展神的国度啊。那一个人他要想自己成就一件事情是不够的，这个力量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个 Rambo 啊，他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整个的军队啊，对付做各样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主耶稣啊，他在这个建造教会、传福音的方面、宣教的方面，他也选择建立一个团队。当然有人说耶稣他是全能的，他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他选择建立一个全队，其实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在座的人的机会，让我们重新的自己被神更新，自己得到建造，也能够来建立别人。那么我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讲到团队建造的一个根基，乃是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去看人。因为你讲到团队的时候，你必须对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必须对人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那种的负担，那种的爱，那种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讲一些空谈，跟世俗没有什么分别。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下去哈。That's good， 我们的时间不错，我们还可以留下来有些的问题。那讲到团队的时候，一个团队哈，首先一点，我想一个团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啊。像刚才讲到说没有传道人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团队来服侍，那这个团队他必须要一起领受一个意向啊。没有意向的话，那么大家都要各做各的事情，就会四分五裂啊。那讲到说这个意向的时候，一个团队也必须从神那里来领受这个意向。这个教会要怎么走啊？我们这个小组要怎么样去走？那这个意向呢？假如说是个教会的意向，是教会的主要的领袖一起来寻求来领受。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啊，比如说是团契的意向、小组的意向，它必须跟整个教会的意向是符合的。不然的话就会整个教会就会走不同的道路啊，团契有自己的目标方向，跟整个教会就是脱节的啊。那等一下我在讲到领袖的时候，我也会讲到这个意向啊。这个意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我们的教会啊，那我们教会的话当我们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其中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啊，一起来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那我们 我们教会其实就在这个附近，就在加州大学的旁边啊。那我们是93年的时候开始一个查经班啊，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不断，93年那时候很多从国内来的学生学者啊，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一个查经班，从一个弟兄的 one bedroom apartment 开始。那这个查经班不断的成长，有人信主，有人离开，有人留下来啊。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里有需要建立一个教会，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在圣地亚哥的北面，开车大概要25分钟，所以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分堂啊。在分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导向小组，我们在一起有一些的训练，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寻求一个意向啊。那么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意向，也用这个地区的名字啊，这个地区叫 UTC 啊，就是 University Town Center， 是一个地方啊，我们就用这个 UTC 来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啊，就是用这个三个字母开头 ，U 就是说 ushering people to Christ， 英文啊，领人归主 ，ushering people to Christ 啊 ，T 呢就是transforming their lives in Christ， 啊，改在基督里改变人的生命。C 呢，就是说 carry out global mission for Christ， 就是为主能够普世宣教。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意向，有传福音的事工，有生命建造的事工，也有宣教的这个事工啊。所以Over the years， 7年的时间，这个意向就越来越清楚，很具体。啊，有人说意向好像什么呢？意向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你在这个很远的地方看到一片的山，好像 Colorado 的那个 Rocky Mountain。你开车去 Colorado 的时候，你可能很远的时候就看到一片的山，但是那个时候是很模糊的，是一大群的。啊，但是你越看越近的时候，甚至你慢慢走到这个山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山越来越清楚啊，原来山与山之间还有距离，还有山谷，你会越来越清楚。所以真的是说，神要给我们意象，这个意象必须从神而来，而且他会带领你越看什么越清楚啊。那当我们的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无论是你的小组也好，worship team 也好，儿童事工也好，我们都应该认同这个教会的意向，怎么样在教会的意向的底下能够来做成我们要做的事情啊。那所以讲到团队的侍奉，团队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好像一个篮球队啊，你不能说你如果这个篮球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向，就是说我今年要做 NBA 的得分王，对不对？好，我今年要做这个 NBA 的助攻王啊！他每个人都有个意向，但是呢，球队没有一个意向，就是说我今年要拿 NBA 的总冠军的话，那你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自己的事。他每一个人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他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你想，这个球队就不会成功。啊，那我想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都从洛杉矶来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雷克队，有没有人看篮球呢？在这里都看哈。其实雷克队有一阵子是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哈，就是说从96年到99年啊，他们队里头有非常高的 talent 啊，有这个有谁啊？你们知道 ？Kobe 还有谁 ？Shaq 啊，后来还有一个人打得不错的 ，Glenn 什么 Rice 有没有？这个也很厉害的啊。人家都说你有这么多的 talent 啊，那么一定能够拿总冠军。结果他们有没有拿？
没有
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goal， 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 mutual 的大家都能够认同的 goal 的话，这个球队还是四分五裂。他有很多的 talent， 所以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非常的重要。大家都能够 own 这个意向，朝着这个意向去努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需要了解彼此的这个不同，一个 difference。 那神造我们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God wired us very differently，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这个团队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啊，这样你才会 有一天恍然大悟，哎，为什么我跟他之间有这个问题？原来是我跟他非常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人都很单纯，以为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别人怎么样也跟我一样嘛，对不对？我们都 tend to think that way 啊。但是其实你如果在生活中阅历久的话，你会发现人非常的不一样啊。好像说有的人是很积极的 aggressive， 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人就很 passive 啊。什么叫 aggressive？ 就是说他要做的事情他会很积极的去做，他不会等一天，不会等，他马上就要去做，有没有啊？他要讲的话他非讲出来不可，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一吐为快，他不吐他就真的是很难受的。哎，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的人，他就是很 passive 啊，他这个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说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难处，就说哎呀算了，这个也许我不去管他哈，我把头一转过一阵他就没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啊，我跟我太太在我们结婚起初的时候就有这种的难处，因为我这个人是说有事情一定要讲出来的。那后来我发现说他就是说有事情他闷在心里他不讲，所以有时候我们之间有冲突了有矛盾了，我就盯在他后面说你讲啊，你怎么 feel 啊，然后他就不讲，然后他就在那里哭。那我就说我怎么不，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讲出来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吧，到底谁对谁错。但是他就有这样的人。那当然有人说啊，有些事情我比较 aggressive， 对不对？重要的事情啊，有些事情我就比较 passive， 有没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但是你大概会有一个 generally 哈，你会有的人是比较积极的哈，一定要去做的；有的人就比较被动。我们在座有哪些人觉得自己是比较 aggressive 的？一半，那没举手的就比较 passive 的。所以你看这马上就有这个 difference 在这里啊。那还有什么 difference？我这里有写的，就是说有的人是很信任人的，很容易满足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见过 ？Everything is good. How's the preaching today? Very good. How's worship? Very good. How's food? Very good. 啊，那个开会怎么样啊？我们这次很好啊，很好啊。有没有？相反的有没有？啊，也有啊，非常非常的 skeptical， 很挑剔的，对不对？啊，一点事情说，哎呀，今天这个开会你看没有跟讲盐水，呵呵啊，我们怎么能这样子呢？对不对？很 picky 的啊。今天你看某某人他迟到了30秒钟，你看你是这个领袖啊，你怎么能迟到呢？呵呵，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完美主义的，我这里讲还不是说对错，我只讲说就每个人的个性 God wire us differently。OK， 我们这里有没有说是自己觉得说自己是比较很乐观、很信任人、比较容易满足的？没有啊，这个不一定好啊，我告诉你，不一定好的。你别以为这个就是好，不一定的 ，not necessary。有的时候那个挑剔人他才会进步嘛，真的，我在侍奉当中也看到说，有些人他就是说太满足了。啊，他看什么东西都好，别人看的问题一大堆，他看什么东西好，这也不行啊。对，你怎么样成长的？对不对？对，剩下都是 skeptical 的，我们比较多一点哈。OK， 还有那些人是很稳定的，一成不变的，这样的人有什么表现啊？啊？什么什么？乏味 ，boring。OK。那个开车就是喜欢走那个老路的，绝对不去走新路，一走新路这个很紧张的，是不是？到餐馆怎么样？就是上次去吃那两三个菜，他还是吃那三个菜，对不对？啊，很稳重，对不对？他有些事情他要思这个不太思考啊，这个想得很仔细的哈，不很 stable， 很 stable， 很稳的啊。你教他一些事情，他一定很认真的去办，对不对？也有这样的。OK， 那反过来的是什么样的 ？Very creative， 真的 ，very creative。 啊，通常还我再讲，通常这个比较 stable 的人哈、啊，比较保守的人，他都有些做事情，他都很早就开始计划，有没有？
对。
他很早就开始计划了啊。他你到前一天你告诉他一个事情，哇，他整个心脏病犯了，他非常不高兴啊。或者他在计划当中，你要让他改变一下，他真是很难受的。我是属于这种人。我开车喜欢走老路，去餐馆就是点那几个菜哈、啊，然后我很早就要预备。你要让我这第二天头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你要讲到，万一我昏过去了，我说 I can't do it。但是也有些人，他就是说
变来变去，
他 tend to be last minute person， 有没有？他你让他一个礼拜前或者两个礼拜前准备讲，他说我根本就做不下来，我 I have no idea。我必须要到前一天晚上了，这个 idea 全来了，我可以熬夜熬到半夜四点钟，然后接下来再接着讲一篇道。I can do that。我过了十一点钟就 tune out 了。那么这些人啊、有那个 very creative， 这个 last minute 的人啊，有时候 tend to be very creative 啊。我知道，我有个同工，就是说有时候半夜十二点，人家打电话来说，哎呀，实在对不起，我这个第二天我要教主日学，但我今天病得非常厉害，我教不了，你能不能带我教 ？No problem 。我这个我觉得我真的还要好好学习。但是他有他的缺点，对不对？啊，他缺点是什么？很不稳定的。如果你真是利的话，这个人跟你的人很辛苦啊。你今天有个 idea 出来，明天哇就马上 completely change， 哇这个团队呢跟得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这些人也容易比较粗心，忘记事情，有没有？
说话
不到，说话，哇，这好像人都差不多啊。你碰到的问题跟我的也很相似啊。等一下请教你怎么解决。OK， 那。还有些人是不喜欢冒险的啊，这个 low risk taking， 但是他思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思前想后，想得很清楚的啊，有没有人是这样的人 ？OK， 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很比较冒险啊，就喜欢新的东西啊，去试试看啊。那么，但是呢，这些人也比较粗心，就是不是个 detail person， 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所谓 task oriented， 他就是喜欢做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把什么事情交在他手里面啊，他就做得井井有条，而且这些人有时候敬拜神也很有意思，他觉得做事情就是他敬拜神的方式。但是有的人会说，哎呀，这人不属灵，你看他好像是，你看他也不能够教主日学，他也不能够带敬拜，但是他就做事情，做事情就不属灵，也不一定啊。你要小心，所以为什么要人要彼此的了解？有一些人，他就是在做事情上头，他就觉得这个是对神的一种的服侍敬拜。他也有这人，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 relational 的，非常 relational， 有没有？这些人就是说他非常 enjoy 跟人在一起的 interaction。哇，如果话要投机的啊。这个人跟你的领域啊，这个 intellectually compatible 啊，他也，你跟他谈啊，同行，然后知音、啊，谈音乐，谈艺术，谈这个生物，哇，他谈起来可以真是一晚上不睡觉，有没有？然后啊，知己对不对啊？但是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呢、啊，他很注重那个跟人相处的 process， 那结果怎么样，不太在乎。这事情最后有没有做成 ？It's okay， you know， 没关系的。我只要那时候非常的释怀就好了。啊，那 task oriented 的人，你觉得如果最后不达目的，这个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这两个人再放在一起同工，哇，这个问题了。一个人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话？你见着我就说一二三，然后散会了。那个人说我们开会不就是讲一二三嘛，对不对？做完事情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人的不同，男人跟女人有什么有没有不同？OK 啊，有什么不同？相反，有时候讲到这个对子女的教育，我前一天看到一些的这个文章，觉得蛮有意思。男父亲跟母亲对孩子注重都不一样，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
哎，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母亲比较注意什么？啊 ，safety， 对不对？别摔跤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安全、舒适，对不对？别玩太累了啊，对不对？衣服多穿一点，对不对？那父亲注重什么？无所谓，这玩的尽兴就好了。通常是这样的，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对吧？也有倒过来，但通常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你教导孩子有没有差异啊？啊，不一样的，对不对？母亲的角度、父亲的角度，在对孩子教育方面还有不同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一个团队的里面啊，就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彼此的这个不同啊。你要了解自己，我的个性是什么？我是比较 risk taking， 对吧？我是还是说我是比较这个 stable 的啊？那么我的同伴、我的伙伴是什么？有的时候呢，这不一定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啊，只是神造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学会突破自己的有限软弱，但是 understanding 而且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还有比如说恩赐也不同，是不是这样子啊？罗马书也讲得到按不同的恩赐，十二章的地方来，有的人刚才我们讲的服侍的恩赐，对不对啊？有的人是有教导的恩赐啊，你让他做件事情你千万别找他做，但是他的思维很有逻辑性，他很能够看到一些很深入的东西，别人看不见的，这样的人他有辅教导的恩赐。还有一个人呢，特别有这种辅导的恩赐，教导是比较正面的，正圣经我教你，辅导就是对一些有问题的人啊，我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我怎么样很有怜悯的心陪伴他，花时间的，这就是一个特别的恩赐，对不对？那么还有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特别的能够看到大方向，他有能够看到意象。那还有些人呢，他不一定看到意象，但是他能够领受一下，他能够把他意象具体的做出来。有没有你看到这样的人，他有一些很伟大的意象，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实行啊，这最后讲了一大堆非常好也很鼓励人，但他没有下一步，下一步怎么样一二三做出来，这些人就需要跟其他人来配搭，对不对？这个就讲到团结啊。那么还有的人，有的人有组织能力，有的人很有鼓动性，一件事情你让其他人讲，讲完了大家都觉得 so what 没什么，但是他一讲哇整个人都火起来了，哇整个好 let's go it let's do it 就是有的人呢很有怜悯，有的人很有施舍的恩赐，这恩赐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呼召也不一样。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啊，你会看到有些人的呼召，他就是造就那个大部分的人正面的教导。但是也有些人，他特别的对那个5%、10%，就是落在后面有病的、有各样问题的人，特别的有怜悯心。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是不是？需不需要？也需要，对不对？所以你看彼此都是个了解，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彼此的攻击了，就是不是同工了，变成同攻击的工对不对？你说哎，你怎么就知道往前走啊？你就是教导这个，你怎么不管那些落后的人啊？那个你说啊，我都管这10%的，那90%的人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神给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都需要，就讲到一个团队，但是我们要彼此的了解啊。那么有人很看重合一和睦，但是也很有人看重要对付老我，要走十字架道路，这不同的侧重。有的人这个很看重宣教传福音，要往外扩展，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新的事工。但是也有人就是很看家的啊，哎呀你看这个小组问题一塌糊涂，我怎么去宣教啊？后院都起火了，我们就跑到前面冲得那么厉害，我们就垮掉了啊！这不同的恩赐呼召。那么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包括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一些性向的调查，有没有啊？有的人是属于什么 dominate， 就是一个 group 里的话，有人说话就是声音特别大， 啊，都好像别人要听他的啊。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属于那个 analytical， 分析事情很理性的，有没有？还有一些人就是 follower supporter， everything is good， you know， let's do it。所以有不同的这种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 resource 啊，我们可以学习。啊，那么当你越来越多了解神给人不同的个性性向啊，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以后呢，你就能够更客观的去看待团队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出现的一些冲突，而且呢更能够很这个恰当的去面对它啊，就不会产生一些 misunderstanding 啊，也不容易被撒旦啊用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造成教会的这种的分裂纷争啊。OK，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说具体的 case study？
说这个我们公司有一个长年不招。
啊，
还有是不是也说他的背景不一样，也是会有影响？
哦，sure，会不会有影响？背景，教会的背景不一样也会，对不对？嗯。
然后还有个问题，还有问题就是说这个，那我不知道你待会是不是要讲，就是如果他们恩赐不同的话，那他们。当时给他们做的这个位置啊，和做的工作也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是
按照不同的恩赐，你该做什么，该做领导还是该做什么，都有这样的搭配或者这个要求。
对对。Yeah， 我想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很多的去了解到一个人他的长处、他的恩赐啊所在的时候，那我们在选择这个团队，包括选择他的 leader 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啊，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了解，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说轮流坐庄，大家就是说每个人轮啊，但是你会发现轮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不一样，而且 dynamic 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像有些时候有些人，比如说传道人，他可能没有这个领袖的恩赐，他比较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比较去 support 别人的。
啊哈。
如果让他去做领袖位置，是不是会造成很多的，反而可能会使他自己越做越困难，越做越没有勇气，然后别人也没办法去支持他。
是，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认识的很重要。对，那么假如说你刚才像你刚才讲那个 case， 一个传道人，他就是我们教会对他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对不对？如果是让他做教会一般对传道人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牧养，还有什么？讲道 ，teaching， 对不对？很重要。还有什么？啊，行政 ，leadership 也有嘛，对不对？通常大概是这个三个是主要的，对不对？你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教会，你如果这个教会的体制也很重要。那长老会的话，那可能是长老，这个 leading 啊，或者是浸信会的话是 congregation 选举做决定，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牧师不一定是最后。但是如果有些是 pastor led church， 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 board led church， 有没有啊？那么 board 就是做决定嘛，或者大会选举最后通过，或者是 pastor led church。 那如果是 pastor led church， 牧师带主要带领的教会的话，那牧师就需要有一定的 leadership， 对不对？他需要有讲道的恩赐，他需要有牧养啊、关怀等等这些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是三个最基本的。那如果说这个一个传道人，他的恩赐，他是一个关怀型的人，他其他两个比较差比较弱的话，那他如果要做一个主任牧师或者是做一个 solo pastor 单一的，就比较吃力一点，对不对啊？除非说这个教会呢会有一个 understanding， 说哎，这个牧师的恩赐在这里，那我们现在也是关怀牧养非常的需要。比如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大部分人最年轻的人70岁， 哎，这个他可能就适合这样的教会嘛，对不对？有这样的教会啊，对吧？我们圣地亚哥就有一个教会，就是比较年长的一点的，对不对？那你需要很多的探访啊，这个去接送长辈啊，他们生病去关怀他们，对不对？那你相对来讲，你的教导的方面 leadership 就不需要那么多啊。也许你知道，他就比较适合在这样的教会里头牧养。对，但是对于一个比较 family oriented 比较年轻比较冲劲的教会，他就会比较辛苦，除非说他有一个教牧的团队，别人可以 cover 这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不 understand 的话，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怎么不属灵啊，或怎么样，然后就造成很多的伤害，彼此的伤害。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 difference。OK， 另外
这个教会的头就是神哈，那如果教会头的时候，教会的
基督是元首的，
教会主哈。但是如果同工牧师或者是长老都从神那里得到的意向觉得是不同的时候，那是怎么样？
啊，是不同。怎么样的不同法？能不能具体一点，如果方便的话，不方便没关系啊。但是你是说所谓的教会要比如说要去 reach 不同的人群，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是
对啊，比如说教会说我们一定在一个是做新的人做啊，这是
一个想
象
啊，对对，
应该是说教会发展应该是做更多的人定的积极家庭的这个事嘛，对不对
？OK，
那都每个人都有影响，那说的都是从神来的影响。我们就是，但是呢，这个就是方向分析嘛，对不对？
对。
就是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应该是我们应该很多公司啊，我只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不一定是我们的教会。
是
一个例子。
对对。
发生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是。
那他是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牧师领受的和同工领受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说 vision 嘛，对不对？你 vision 的话，那就是你的牧师的意向，应该是你的同工能够。或者是能够理解你的意向，那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合作。如果说，
对，
比如说牧师的意向，或者说跟同工的意向，跟大会教员的意向是不一样的。对，就像说，可能牧师的意向你可以传达出去之后，但教员基本上没有来 understand 你这个意向，来理解你的，那就来 support 你的意向，让大家一起。那如果说发生，就是说发生跟喜欢教会同的时候，
嗯哼，
那你们
的
这
个，对。Yeah， 我想我以下的时候还会再 address 这个 issue 啊。那但是呢，我想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还是多有这个一起的祷告沟通，这个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相信意向一定从神来啊。那么如果当着我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一起多的交流啊。那么从假如我是牧师，我有一个意向，但是我的同工不同意的话，我会 hold on， 我说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需要来听他们啊。我在听他们的时候，从他们讲的里头，我希望能够听到神借着他们对我讲的话。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当我分享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别人的这个话里面来听神的声音的话，大家一起的来交流啊，那么也许说他想那面是我所想的不及的。其实我们教会也面对同样的情形。你比如说，你们是做新移民，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做学生的工作，对不对？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几个家庭就完全是传福音的工作。但是过一阵以后，有人信主了，对不对？你就要调整你的这个方向了。你不能够还是只是做传福音的工作，你要做出信造就的工作。啊，那么再过一阵，这个出信招就又开始了，你要开始门徒训练的工作啊。那么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就慢慢一开始是纯粹做学生的工作，后来慢慢就变成做一些稳定的家庭的工作啊，因为这个是个很自然过渡的期。但是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神起初的托付，神让我们在 UCSC 的旁边，这里有一两百位 PhD 的学生从中国来的啊。那么每一年呢，有这个二三十人新来的人加入，还有呢，现在中国教育部跟这个美国有一个 exchange program， 他们从这个选出高校非常优秀的老师，经过考核送到这里来做语言的训练。 半年的时间，他们想要用这个双语训练啊。那么这批的人你在国内找都找不到的，现在他送到你家门口来，而且他们来这里有很多的需要，那个时候他也是心最开放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是新的信主的人，他们需要这个各方面的建造，另一方面神又把我们放在这里，那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事情啊？我们坐下来一起的讨论，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在 adjust，大的意向不改变的传福音，但是我们具体的做法，我们同工 resource 怎么样去分配，我们需要来讨论啊，让神来带领我们说什么样是对这个教会最健康最整全的一个发展啊。如果说只是做新移民的话，没有做一个稳定的根基，好像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在学校旁边的这个教会嘛啊，你如果不没有稳定的一层，你这个人同工做了越来越疲劳，没有新的同工加入，你也做不了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但是你如果只做这个，也好像失去了神给我们这一个呼召，一个使命。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寻求从神来的这个一个 balance， 然后呢这个跟各样的各位同工都能够来一起的交流，然后一起来认同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智慧。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更具体的来讲。好，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从台山来过来，我们的教大概有一年多没有这个大老公的常年在中国大陆。
对。
现在我们这教会就是一种这个同工会的形式。
对对对对对。
我代表就是一个领袖或一个副领袖的嘛。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在这一年多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问题。那这里就有个，就是说，这个属灵遮盖这个方面是怎么一个考虑？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我们是 under 在这个英文堂长老团底下，但是呢，毕竟语言上会有一些，所以说这个在彼此在交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障碍。
对，
那我们自己这个中国这个全这个团体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这是一个属灵遮盖。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彼此是可以互相带着同工，可以互相同工，可以彼此见到，但是这个灵命竞争或增长的时候，采取一个什么样方法能更好的能够有互相灵命，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代职的，没有全职的。
嗯，
就是大家同工会这几个弟兄姐妹也好，那你在做事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但解决的时候呢，谁有一个属灵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他可以说获得有属灵权利，就是说他可以做了一个决定，是或者怎么样。
嗯，
大家都同意去祷告决定，有时候也这么做，但实际上后来就不了了之的话，也就是通过自己说怎么办，然后也就这么定。
嗯，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权利，属灵权利在这儿。
我想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比较复杂，因为如果说英文部啊，你们是 under 在英文部嘛，因为英文部能够对中文部这边情形比较了解啊，他能够做出一个属灵的这个 direction 啊，给你们一些的 guidance 的话，这个就是说还是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听起来英文部似乎也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还有一个方式的是，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比如说退休的顾问的牧师，在这个 transitional 的 period 啊，他们真的是对这个教会有一个负担，看到这个教会的情形啊，能够来给一些的引导，这个也是一条的路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那只能是说在同工的当中，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兴起啊，能够这个在属灵方面有这样洞见的领袖啊，那么我们同心合意，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全团队啊建立起来。
说第一种情况，我们现在正在祷告，就是有一个退休或者人工师，他有这个意向，想带回家，我们同心想祷告才可以的。
对对，这个也是一个过渡期嘛，就是说在我们将会找到一个比较神差派比较固定的牧者之前，有这样退休的牧师作为一个属灵的带领啊。顾问 ，OK， 我想我们现在是差一分钟十二点啊，那我想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就到这里，那下午的时间是几点？两点到四点半，是不是？啊，我后边还有一张的讲义，那我们会具体的来谈一些好像是操作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建立同工的关系啊怎么样开会啊？我想大家在教会里一定不少开会，对不对？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开会的高手啊，听听大家对这个常常有人讲说啊，教会的这个执事会、长老会，就一开就开到半夜三更，而且常常都是有很多的意见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在这方面？我坦白告诉你，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没有人教我怎么开会，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那怎么样去？Yeah, 然后怎么样去执行我们的团队的一些决定，所以我想我们下午时间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讨论啊。如果说各位哈，如果你有一些具体的 case study 啊，你可以不是用你教会的，就你只是说有一些的你看到的现象也好啊，那么或者你可以提出来，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神的面前来思想怎么样来成长啊，有哪些的问题。我想我们下午会有更多的时间这样来讨论啊。我们结束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呼召我们要真是从一个偏行己路回到以你为中心的生命，主啊，从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考虑关心别人的处境，让我们真是能够对别人能够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爱心啊，愿意我们来彼此的建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具体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问题，求你给我们智慧，更求你给我们一个爱你爱人的心，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得到磨练，主啊，也能够对整个的教会能够有益处。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造就。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